啊，我录了，现在刚刚录，没事哈、啊。这样看来只是给你们听而已啊。好啊，我讲到哪里啊？啊，对对对，要完了啊，就是讲了这个啊，所以这个重点，你要理解啊，都是片段的啊啊。他记载了这段话，可能跟前面又隔了一段时间，不过这个福音书作者要我们注意啊，祷告会被攻击，但是攻击的时候不要灰心。啊，好，再看下一段，又发生一件片段的事，48到49节，哎，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绵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啊。好了，这个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关键啊，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新闻啊。那这个记载好像很平常，对不对？我们也记得前面主耶稣已经拒绝一次了，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人拿一个杯给他啊，那个杯里面是装了这个苦胆调和的酒，是毒酒啊。这个苦胆，你说是苦胆，苦胆就是香膏啊，就是毒药啊。为什么给耶稣喝毒药？就是让他死得快一点，才不会那么痛苦嘛。因为每个上帝的都不说哦，看时间2分钟还活着，下来，没有啊，就等到你死为止了。所以谁死得越快，谁就越少痛苦。那么可怜你嘛，看你这么弱啊，就给你喝一杯，也不是马上会去世的毒药啊，就是喝一杯，让你的心脏可能扩大啊什么。所以这个毒酒呢，就是不是可怜耶稣了啊？希望他可以减轻痛苦，但主耶稣拒绝了。OK， 所以一开始他都不受这个东西了。你这里又来一次啊，但是这里说的是醋啊啊，有人说是同样的东西，但我觉得不应该是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有记载一段话，将来你按一下啊。约翰在19章呢有记载这段话啊，我们读一下。他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圣器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约翰有说目的在哪里的啊？所以原来是主耶稣先说我渴了，意思说平常没有人管你了，因为下面没有为你预备东西的啊。但是突然间耶稣讲渴，你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盯他也不讲痛啊，骂他也不回，突然说什么？你要吃东西做什么？你都要死了，你渴做什么？你要喝什么呢？你这时候能够喝什么？喝有什么用呢？解你的渴能够让你长命吗？所以其实主耶稣讲我渴的时候呢，约翰说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经文在哪里啊，是在旧约的。但是这些在下面的人不熟圣经啊，所以他们真的当耶稣渴了吗？你做什么呢？就给他喝咯，但是没有水的嘛，他在山上没有人为这些人预备东西的啊，就是知道他就是走进去就是扛出来的，是不会活的，没有人给他预备东西。连醋从哪里来？这醋不是平常人喝的，是应该啊，我看解经书是说是兵丁喝的。那兵丁为什么喝醋呢？其实不是醋，是红酒，但是那种很差的红酒。你们如果红酒真的忘了喝，放了20年，它就是醋了。啊，你不相信我拿一瓶给你，我妈的家有。我们马来西亚人不会喝红酒的啊，我妈就把红酒当成是色酒啊，色酒就是什么 ESOB 啊 XO 啊那种是越放越久，不是越好嘛，越香嘛。我妈以为红酒也是越久喝，我说妈不行的。然后后来她就搬出来给我看，一瓶一瓶啊，然后就开给她闻，她说是醋，已经是变成醋了。 OK， 冰丁嘛，很粗暴的人，那你会去喝一个波尔多的红酒？不会啦，他们只要能够醉的就高兴了，所以基本上他们喝的就是醋了啊。那么当时只有这些嘛，因为冰丁在下面喝，就拿了一些就给他沾一沾，是这个意思啊。好了，我是想你注意下面的话，就回去上面好吧，就这个人他说了，他给他喝了就完了嘛，但是他还要讲一句，就让你知道他原来也不是因为可怜耶稣啊， 他给耶稣喝一点东西沾一沾他的口呢，是因为他想要看什么？还要看神迹。这个还蛮难过的啊，就是有人帮你啊，不是因为他可怜你，他是想看你能活多久。你说什么东西是啊？就这个人他觉得哎，有以利亚没见过哦，他在叫哎，不要死不要死啊，哎，你要喝啊，给你喝啊，你不要死，我要等着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你。不是出于怜悯的心啊，还是出于好奇嘲笑的态度，给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一点点的醋了。 OK， 好了，但是我们今天看约翰福音就很感恩了。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这句话呢，是应验了诗篇啊。再按一下，对，就这句啊，诗篇69篇21节，大卫在受苦的时候他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耶稣要应验这句话，他不是真的需要喝水啊，他要断气，因为不到几分钟之后他就断气了啊。但是他还是要把圣经里面一切对他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很奇妙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说，原来很多事情在人看来好像巧合啊，其实是上帝特地安排让他自己的荣耀可以彰显的啊。好了，最后一段话就是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啊，蛮可以一样了。路加说，耶稣大声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啊。这个大声喊叫就是讲这句话了啊。好了，什么叫做我把我灵魂交在你手里？哎，刚刚不是说父走了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我现在把钥匙交给你，交给谁啊？没有东西交了，走掉了，没有走。所以我跟你说没有走啊，不用去讨论圣父跟圣子分开，没有分开。基督是表达他的痛苦啊，他承受罪的痛苦。所以他在这里他宣告啊，他被试探，被人嘲笑，大家都说神丢弃的人就是这样可怜的啦啊，上帝不来救你，以利亚不来救你，就是这样可怜的啦。耶稣说，没有，我的灵魂交在上帝的手里。他顺服以至于死，他没有失败。就是刚才我说他祷告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么迫切的祷告，就是祷这一刻的。他不是祷他的苦难被除掉啊，他苦难一定来，但是基督祷告有力量能够坚持到最后。他现在坚持到最后了啊，他来到断气的那一刻前，他说，父啊，我做完了，我可以把我的灵魂交。他很有信心啊，对不对？如果我们被惩罚到这种样子，我们都不敢祷告，我们哪里敢还在说把灵魂交给你，说你会不会把他关到地狱里去呢？所以说好像很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他一定得到上帝的喜悦的，因为他完全做完了他的工作。 OK，所以我可以用这段经文来回答那些人说耶稣的灵魂到阴间，这里说没有啊，在哪里啊？在父的手里，父的手里肯定不是阴间啊。所以使徒信经其实说降在阴间，不是在指一个地点啊，是在指他的灵魂受尽煎熬，好像那些罪人的煎熬一样。但是实质上主耶稣的灵魂是被交在父神的管理的手下啊。那么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呢？我们今天呢？我们也一样啊，交给父。今天我们其实不是交给父啊，你看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的祷告呢，他用类似的祷告，但是他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灵魂。今天是我们是把我们的灵魂，当我们断气啊，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我们的祷告是把我们的灵魂交给主耶稣。为什么不是父呢？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一切，父神把一切他拣选人的灵魂都交给耶稣了，他是我们牧灵魂的大牧人，你自然就交给主耶稣了。可能你觉得没有意思啊，我这样讲很有意思的。如果我跟你说你把灵魂交给神，你很空洞的，你不懂那个神长成什么样子，有几只手拿得到我的灵魂，因为他是没有形象的，对吧？但是只要你心里面一想到原来是主耶稣啊，他是牧人啊， 他是我的牧人啊，他是在十字架上的这位救主，你把你的脆弱的灵魂交给他，你就很有信心了啊，因为你知道他认识你，因为他做过人嘛，啊，他体贴你，他也愿意啊保护你啊 ，OK。所以今天我们很欣慰啊，我们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啊，当我们身体来到最后的一刻，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持守我们的信仰。像主耶稣一样啊，你来到最后一刻，你没有放弃你的信心，所以你可以跟上帝说，我下一步就是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而且我们可以说我们相信他必定要保守啊，直到我们复活的为止，好吗？好了，耶稣断气了啊，离世了啊，做完他的功了。那地上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些结尾的记载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51节，他说：“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啊。”这是一节啦，殿里的幔子从上至下裂为两半啊。路加日头变黑，殿里的幔子从裂为两半。好，重点都是裂为两半了啊。幔子好啊，幔子是什么？你应该都听过，对不对？这个幔子不是前面的啊，前面的第一道门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是好像帘这样的，是让祭司从外院进到圣所去祷告的。但是还有一个幔子呢，是从圣所进到至圣所。OK， 当然有的人说是第一个，有的人说第二个，我相信是第二个了。第二个的象征意义比较大啊，第二个就是把至圣所，就是上帝。因为里面有施恩座啊，就是你要祷告，你要进到里面去，因为上帝在里面，他有一个他那个约柜在里面 ，OK。所以这个幔子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完成之后，它就裂开了。哎呀，就是品质不好啊，所以裂开。不是品质不好，它怎么讲呢？它不是人为的，好吗？如果是人为呢，那个幔子很高的，是从下面到上面裂开的。如果我跟家人去扯，我们一定是从下面扯的，它才会下面裂开。从上面裂下来呢，没有办法的，因为没有人那么高可以从上面撕下来，所以只能够说是上帝把它撕开了。为什么上帝撕开？他生气了。生什么气？上帝不会为幔子生气的，他要告诉我们说门打开了。在旧约的时候，因为人有罪，上帝与人是不可以相通的，因为一相通人就灭亡了，所以用一个厚厚的幔子把它遮起来，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体了。但是当主耶稣完全献上，他死了，他断气了，这个幔子不需要了。从今以后人不需要怕上帝了，因为上帝向人施恩，所以有一条道路被打开，就是耶稣的宝血打通了这个道路，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奉耶稣的名来祈求。这可能已经是我们每天的经历啊，但你不知道来的很难啊，很不容易才得到了。就是那一刻啊，主耶稣断气之后，这个事情就公开给每一个人了，好吗？所以幔子裂开，也是一个象征。一个象征意义啊，因为一切的旧约献祭啊、礼仪啊，其实都是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再说一次啊，我们说这个幔子裂开，上帝也不需要去把那个什么祭坛也打裂开啊，把那个洗地盆也给他打裂，全部都给他打坏掉。说你看不需要，不用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祭坛啊什么都是为幔子的。是吧？他们都是解决人与神的隔阂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幔子裂开了，祭坛有功能吗？没有必要。所以幔子是关键啊，当上帝把幔子一撕开呢，就告诉人说旧约的礼仪过去了，献祭不再需要了，这些什么洗涤礼啊也不再需要，因为上帝向人施恩啊，凡是愿意真心寻求的，他都被邀请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吗？啊，所以你能够明白这个幔子裂开的关键性啊，不是只是一个现象，啊，它是与我们的救恩有关系的。那这个马太还多讲一点，就是地震动啊，刚才是讲天嘛，啊，现在说地，啊，马太可能比较注意这个了，啊，就是说 人无动于衷啊，看到基督死了也没有感觉，但是上帝透过自然界告诉全世界说基督改变了世界啊。这个动可以是生气或是说高兴也可以哈，就是万物呢都因为基督的受死而欢腾，因为下一刻世界变了。上帝的慈悲从来没有那么明显。你现在觉得我很苦，你试试看，你回到旧约，你会很怕的。你在旧约里头呢，你想到的都是上帝的愤怒，不是因为他脾气不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是吧？那种的恐惧感呢，一到了新约，突然间好像天开了。所以今天的人太过分了，今天的人可以公然亵渎神你这些人在旧约可能都活不了几天了。你说还有人在火车站游行，你试试看，在旧约你可能活不下去了，因为那天使就下来把你搞定掉了。就是说这种上帝会立刻刑罚的。索多玛、俄摩拉没有留多久，虽然很伟大的两座城没有存留。那今天苏黎世这种纽约这种充满着抵挡上帝的人啊，一直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在新约，上帝愿意忍耐人，所以地欢腾，就是说变了啊。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享受更多的机会。当然我们的责任也大，我们也要更多的来为主工作传福音了，好吗？好，除了地分开，这个还比较容易解释啊。下一个比较难，就是这段哈。这个只有马太讲了哈。我们读一下，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我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有点像恐怖电影啊！什么？他死人还要走出来？耶稣死了，你们都跑出来做什么？好像蟑螂一样。不是啦，应该理解可以哈，把两节连一下。一个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说，这些死去的圣徒哈，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复活，不是。应该不是他死的时候他们跳出来了啊，是说他们这些也不是死了100年前的人在跑出来，可能就是刚刚去世的一些近前的人，因为基督的复活呢，好像他们也受了这方面的这种影响哈。他们在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也复活，所以他们进到城里让人看见。好，问题就来了，有什么意思吗？为什么耶稣复活这些人也跟着复活呢？他们活了，他们还会死的，因为他们只是活到活回本来的身体，他们并不是活到，就是不是活到，他们不是复活成一个新的人啊，因为他们只是就是身体还没腐烂啊，可能就早上去世的，人家都绝望了，但是中午又动了啊，又活过来，所以身体还在啊，但是这个身体又不是永恒的，可能过两年他又死了。有意思吗？耶稣复活不是这样的，耶稣复活是永永远远的，他是一个新的身体嘛。那他的相似性呢，就不应该是在他的身体上面了，是在哪一方面呢？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宣告，就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呢，上帝同时也透过其他的现象向世界的人宣告一个新的生命啊的盼望。虽然这些人也会死去之后啊，但是他给人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了啊，就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人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啊，永生的生命。所以这只是好像一个烟花这样吧啊，他既说是真的，也可以说是假的，就是他只是一个短暂带给人很多的注意力，但是他很快就退去了，因为他叫烟花嘛，它不是花啊，它是烟，它只是一阵人啊，所以这些人只是做了好像一个宣告而已，但之后呢就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才可能会有新的生命，好吗？所以解释这个不容易啊，这节因为它只有一个地方这样子写啊，连也可能也找不到什么解经书啊，所以 不要太过古怪的去讲说啊、哦、有啊有啊，有人从坟墓里面挖起来，没有意义啊啊，这样子讲啊，你更好的就把耶稣的复活跟他们的这个活过来联合在一起。OK， 好了，再忍耐五分钟，真的完了啊！我啊，就是其他人讲的话，来五十四节，他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啊！另外，面对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最后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既举观看的众人见了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奇怪啊，反应又不一样啊！那些懂的，就是应该看懂的人呢，反而忧伤；看不懂的人呢，反而高兴。为什么会这样呢？好，这就是作者的目的了啊！他故意记载犹太人忧伤了、啊，他们忧伤什么呢？哦，没得看了啊，没人了、啊。不是，人就是这样可怕的。当你做坏事的时候，你特别疯狂，你头脑好像不正常的哈。你会为着你的悖逆啊，特别兴奋啊，我一定很快乐的。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做了这件事，我一定很满足。所以你一直做，一直做。突然间呢，你醒过来了。他们醒过来了，突然间看到耶稣断气之后，他们说：“哎，做什么？我做了什么东西啊？哎，他死了，我完了，因为我对一个义人做了这种事啊。”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垂着胸啊，他们很忧伤，不是为耶稣啊，为自己忧伤，因为他们做了被上帝刑罚的事啊。啊，所以这就是上帝开始追讨他们的罪了啊！他们不是等到七十年之后罗马人才来把他们的城毁掉，其实他们那一刻就知道他们灭亡了，因为他们所钉在十架上的不是平常的人，是上帝的儿子。 OK， 所以一个明白律法的人，他们看见基督的时，最后他们反而罪责啊自己。那么百夫长这也是不懂的，他们是外邦人嘛啊，他们就是观看这个景象，哇，又有地震啊，天又变黑啊，又看到人对耶稣的这种评价啊，连最后他的结论反正是对的，他说这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可以说他是神，神的儿子也可以说他是好人啊，很多讲法啊，这个看你怎么解啊。但作者其实他这个福音作者他主要是要突出这一点，就是从一个完全没有历史背景的人啊，一个没有律法背景的人，也不是犹太人，什么都不是的，他都可以光从现象就辨认正确他是好人，反而犹太人一直都没有办法做这个辨认啊，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借口给自己的忘恩跟悖逆做任何的辩解，就是答案就是呢，他们忘恩，他们只要稍微想一下耶稣怎么医他的病，怎么让瞎眼看见，怎么喂饱五千人，其实稍微想一下都知道他不是罪人啊，如果他是罪人，神怎么会听他的给他神迹呢？所以最后就是因为他们盲目的这种忘恩跟悖逆，使他们冲向了一个灭亡不能回头的路。我以前有解释过啊，就是这些钉主耶稣的人啊，其实不是一般的，不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啊，上帝赦免了，说什么都可以赦免他，定耶稣没问题，可以赦免，很大罪的，可以告诉你连魔鬼眼睛都掉下来，说哇，人真的比我还坏，呵呵，因为撒旦都不敢触犯耶稣的，是吧？他还要说啊，神的儿子，请你走远一点，他还客气耶。他看到人凶成这样，连神的儿子都敢这样羞辱跟对待，真的是邪恶到底，所以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回头的啊！盼望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的忘恩啊！如果上帝有恩典在你身上，常常数算吧啊，可以救你脱离死亡的道路啊！如果我们有悖逆，求神就是制止他啊，约束他啊，免得我们走偏差啊！好，最后一段是 有点小字啊，不过对不起啊，这荧幕太小。来，我们把这些记载读完哈、啊，就结束啊。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耶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啊，马可。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耶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沙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路加，还有一些与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好了，就是有很多人了啊，但是这些人都是姐妹，弟兄去了哪里啊？其实有弟兄的，是吧？圣经说谁在啊？约翰，约翰没有远远，约翰就在下面，因为耶稣跟他讲话啊。约翰说：“看你妈妈，对吧？看你儿子。”所以这个是福音书的作者不公平啊！啊，没有给我们男人做一点啊，就好像讲我们男人都跑光，都跑掉了，不是啊？我相信他们都知道约翰在。约翰都在，可能还有一些人也是弟兄了，可能也在附近，但为什么他们就强调只是姐妹呢？只是这些妇女呢？啊，我相信可以明白他们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突出，不是只是要记载事实啊，他要突出就是这些妇女有过人的一种勇气啊，跟坚持啊。这些男人其实是应该坚持，因为他们最靠近主耶稣，他们常常与耶稣基督对话，他们反正跑得远远的啊，可能有一些人在，可能也躲在一旁啊。但是这些妇女呢，他们比较少那么靠近主耶稣，也比较少那么得那么多好处，但是他们因为爱耶稣，所以他们多数的人到最后一刻呢，他们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可能也会被针对啊，但是他们愿意这样就陪伴在啊基督的旁边啊。那这是为了突出说他们对主的爱不是一般的啦啊，不是只是为了凑热闹啊，或是说为了得好处啊，他们真的是爱主，愿意陪伴他，虽然不能救耶稣了啊，但是他们愿意陪伴他到主耶稣基督被取下来，他们还为他啊抹上香膏啊，来坟墓前来找他 ，OK， 啊，我总之我觉得最后一段没有很特别，不过他突出了一个啊弟兄啊，就是男人啊被上帝设立做男人的一个本位啊，就说本来这些很多的工作是弟兄做的，圣经里头也是啊，有时弟兄因为忽略了他自己的本分。上帝就用了姐妹，其实并不是因为上帝放弃了他本来设立的规则。好像这段经文其实他不是在说从今以后教会就交给女人啦 也不是。你看后面的经文，耶稣回来的时候还是找回这些小胆的男人，把他们一个个揪回来，说来啊，问一下彼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呢？所以实际上主耶稣没有改变当初上帝设立的规则了啊，就是他要弟兄承受那个责任啊。但是这一类的记载呢，只是突出了这个弟兄没有尽责啊，忽略了他的本分，或是离弃了他的主，所以上帝就用姐妹，为的是要打引号啊，羞辱弟兄啊，或者说上帝用姐妹，其实要让弟兄知道他们已经。在神面前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位分，啊，所以弟兄姐妹啊，就是今天这个本分还是在的啊，说在教会也一样，在家里也是一样啊，我们娶太太，其实不是让她来代替你做东西的，我常强调啊，当然今天不是母亲节，父亲节过了啊，母亲节是上个礼拜吧。还是前个礼拜忘了啊，上礼拜哈，啊，你们都吃了母亲节大餐是吧？啊，父亲节是下个礼拜，下个月啊。那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戏，不过我只是稍微提醒，就是说，特别是弟兄了啊，因为如果弟兄做的不对，姐妹很难做的对的啊，因为这个头啊头歪了，这个身体很难正的啊。如果你要为了家庭好呢， 你要把弟兄弄正啊。啊，如果太太为了家庭，不是帮你丈夫做事，而是帮你的丈夫做回他，做回丈夫，因为只有这样，上帝才会祝福你的家。那个梁要正，好吗？你不能说啊，反正你这个梁都倒了，管他的，放一边，我来做梁啊，我挑起重担，不行的。是上帝用了很多伟大的妈妈，但是不是因为上帝用伟大妈妈，而是因为那些爸爸不用，不能用，所以上帝就用了妈妈来让这些爸爸感到羞耻。其实本来是要用爸爸，用丈夫来做头，带领一家来荣耀他。所以妻子不是代替你做事的，他是帮助你，圣经说是帮助，帮助的意思就是他是做你做的东西，你们懂我意思吗？啊，我不倒垃圾的啊，啊，老婆你倒啊，我不煮饭呢、啊，你煮，你不煮，你老婆就不要煮，啊，我不是教坏你们啦、啊，我是说你是帮啊，帮就是你丈夫是煮饭的，但是你丈夫因为有事情，等于你说我爱你，我帮你煮，你不是做他不做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让你改变一个观念，可以吗？就是家里不是分工的，家里永远是一起的，就是大家都是做头。如果你不做的，为什么你要你太太去做？你比较高贵啊，还是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想呢？他帮你嘛，所以他让你所做的东西做得更好，因为他是你的帮助。所以丈夫什么都要做的，啊，从厨房，只是妻子可以分担啊。啊，那么你的家庭就会看到一个整体，而不是分开的。啊，一个分角色分到很细的家庭呢，最后就是产生分裂。因为有一天那个中间很薄的爱啊，一断，就是两个分开的人。通常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你的贷款，两个人绑在一起买一个房子，所以不能翻脸。有一天一还完的时候，谁都不管谁啊啊。那薄薄的一条线就是孩子，有一天孩子独立结婚之后，两个人就不说话了，因为你们不习惯生活在一起，都是各做各的啊。老公不说垃圾桶在哪里啊，从来没丢过垃圾啊，不可以这样啊。好了，不多说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些经文支持姐妹取代丈夫啊，我当然是做丈夫啊，我不是说男人就最重要啊，其实你做头你就要头痛啊，啊，你妻子的重担要到你的身上，因为头嘛，头痛是在头上的，不在身体的啊，所以你要承担你妻子的痛苦。上帝造妻子呢，没有要他们承担这些东西的，是我们丈夫把痛苦呢推到他们身上。为什么妻子要不能睡？为什么妻子要承担孩子的什么就业问题、婚姻问题？为什么妻子要去想你的草太长，你的树太长没有割？为什么妻子要帮你搬家？你说有吗？啊，当然这是国内的勇敢的女士哈，不是的，上帝造夏娃是让亚当去爱护的，是让亚当有一个对象能够爱，因为他没有对象爱，他都是动物，所以上帝造一个。从他里面出来的可以让他操练去爱，不是吩咐他做事啊。如果你不明白，你就很难能够操练你的爱心啊，好吗？好，不是婚姻讲座，也不是家庭讲座，不，我只是说我被刺激了，因为这段经文被人家利用来说啊，说什么姐妹现在是当家做头，我说不是啊，这里没有讲你做头哈，啊，这里只是说呢，你们爱心是好的啊，你们真的是比弟兄勇敢，这是对的啊，但是这些男人要回来啊，他们要挑起担子啊，为了把荣耀归给上帝。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虽然看完这段很悲伤的记载啊，就是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刻。但我们也看见盼望啊，因为你无时无刻都向人啊彰显啊你的顺服、你的忍耐，也给我们看见啊那美好的盼望。主啊，你就继续的啊保守我们当中的啊家庭，特别是啊弟兄们啊，让我们更晓得去带领我们的一家啊，更少的去考虑我们的自己。啊，当我们已经结合一个家庭啊，有养育儿女的时候，总让我们能够更有能力的去挑起一些的担子啊，因为上帝你也会加倍的来赐福使用 每个做爸爸的、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可以把整个家庭带到主的面前使到神你的喜悦你的平安能够充满他们的家。主啊，你也让我们从基督的身上学会这个美好顺服的功课，不仅只是一次两次，不仅只是短暂，而是忍耐，并且忍耐到底，因为基督你只有忍耐到底，你才能够完成上帝的心意。主啊，你就让我们不是计较我们在地上的年岁的苦楚，而是我们相信你将来有一天你会纪念那些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荣耀忍受的这些委屈，你会加倍的赏赐那些因为爱你而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女，你会用你的永生来报赏他们。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